拿到我们这个课程的讲义吗？旷野历程的讲义，前面好像还有一份，如果你没有拿，从来没有拿过，请到前面来拿。如果你是今天没有带来，你就先不要拿了。我们今天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要讲到第九次，我预计要讲十次。虽然圣经里面提到这个题目，除了我们这十次讲到的内容跟经文之外，还可以找到不少东西，可是我想十次大概也够了。这是一个圣经里面顶要紧的题目，是一个遍布在圣经经常提到的题目啊，似乎不是那么多的人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的题目。可是我从初信主以来，我就看过这样的书，有些人他们注意这个旷野的经历。那我们已经讲了许多次，其实就着圣经的内容来讲，今天是最后一次，因为下一次我要在这个课程里面插进去附带的来讲教会历史上一本讲到人生在旷野所过的路程很好的一本书，就是《天路历程》。我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天路历程》里面的内容。也许你已经自己读过，如果你还没有读过，我很鼓励弟兄姊妹拥有一本全本的《天路历程》，也就包括两个部分的那个《天路历程》。现在在中文的版本里面，在中文的版本里面，选择性比以前高一点，至少有两个出版社都拥有这个，两个部分的都在里面的全本的《天路历程》，其中有一本还是中英对照的，就是海天最近才做出来的《天路历程》，他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直奔永恒》，那是中英对照的。那如果你能够拥有其中一本，也不要放在书架上，能够真的读它，我想会有帮助。可是今天我们要来看在旷野里面的一个题目，请看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以赛亚书三十五章，这一章应该全章都来读，你们预备好一口气要把十节读完。我希望弟兄姊妹读圣经都能够把它读得好，我的意思是说读它，我不是说去思想它，就是把它朗读出来。如果你平常自己读圣经，你也会把它读出声音而不是用看的，我想你在读真正有机会要大家这样一起读的时候，你会读得更好一点。你知道读圣经也很重要，有一位神的仆人，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位老姊妹常常听他讲到，那个老姊妹有一次告诉人说，光听那个年轻人朗读圣经就够了。就是光听他朗读圣经就已经你感觉到祝福，感觉到那个恩高。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这样，而且我希望我们的神学生毕业以后，你在自己的合唱上面，你做话语的执事，你能够这样把圣经读好。起来读好吗？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比加密与沙伦的华美，比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 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离。多么好的话，对不对？第十节我们再读一遍，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当犹太人要从受管教的巴比伦地归回神所赐的家乡，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先知说他们应该要是歌唱着回来的，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百姓因着罪被掳到巴比伦，后来要从那里归回，讲到这个归回的时候是特别用来讲到今天在基督里面的救恩，我们从原来属世的光景里面被拯救，我们得以回到神的面前。事实上先知们使徒们，新约圣经的使徒们，他们常常引用先知们在论到归回的经文用来讲到我们今天在救恩里面的光景，神建造他的教会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他讲到归回，他也要讲到救赎，他说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你知道旧约的先知书无论别人有多少解释，至少你应该要接受这一种解释，那就是那些讲到归回的经文你把它用在我们蒙救赎的人身上是对的，因为使徒们几乎都是这样用的啊。所以这里的话也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今天我们蒙救恩的人，当我们走这条天路，那就是我们蒙了救恩，我们得以归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可是那个归回还不是完满的。你说你归回了，可是你好像还没有那么真实那么丰富的进到父的家中，不是吗？有时候基督徒看看自己的生活不太像已经那么丰富的进到神的家中，反倒比较像是还在旷野一样。确实是我们一方面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家中，可是我们的生命要在这一方面达到完全，那正是我们在世上过的生活神所要做的工作。你一定要花功夫追求这一件事，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你不花功夫追求这一件事，它不会自然临到你，你不会成为基督徒很自然将来就进天堂就没事。神盼望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去，那个不会随着你年岁的增长，读书读得多，社会历练多一点就自然这样，不是的。你需要追求，需要真正的追求，好像我们能够那么真实完满的归回，回到父的面前，回到父的家中，更多的被神得着。这样的人，我们这样的过程在世上过的生活，先知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歌唱着这样追求的，这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在旷野的历程，在世上旷野的历程，我们都需要这样。我已经讲过圣经里面讲到的旷野，你可以狭义一点定义为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有缺乏，有困难，疾病，也许一个打击，被别人的误会，心灵的痛苦，很多事都可以是指的这个旷野。凡是还不像是已经进到神的安息的那个样，都叫旷野。可是他也可以广义一点来讲到，只要我们肉身还活在世上，都还是旷野。无论是哪一种，这一句话都是对的。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在旷野过的生活，应该是一个歌唱的生活， 一个充满了赞美的生活。你的像不像？我自己觉得我的像，我希望你的也像。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有另外一个样式，我们应该是这个样式。那不是到天堂去才赞美，那是现在。现在你应该是一个这样，因为这里没有讲到是在天堂的样子，是说过程，对不对？他们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而不是到西安歌唱。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我想这个也不是指着到达目的地才这样的，而是一路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所以神这样形容旷野的生活，他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我再一次的说，神没有说等我们脱离旷野他要赐给我们欢喜，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你不是像我一样吗？很喜欢像这样的话，你读的时候你就会露出笑容，你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从里面阿们，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世上过的生活，我们都应该常常是这样。那旧约的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被带到巴比伦去，是因为神管教他们，他们常年拜偶像离弃神。借着这个管教，借着这个被掳，神做了一个伟大的工作。从那以后，犹太人中间就永远脱离拜偶像的病，你们知道吗？这是很稀奇的事。我读圣经常常觉得那是旧约时代可能是最伟大的神迹。过红海很伟大，降玛拿很伟大，磐石出水很伟大，以利亚、以利沙都曾经叫死人复活，那些都很伟大。可是我常常觉得最伟大的神迹就是神借着被掳使以色列人完全脱离拜偶像的罪。你只要想到他们有1000年之久，他们在这个罪里面浮沉，有的时候浮起来，有的时候沉下去，有的时候离弃偶像，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很好，你我都有这种经验，忽然自己觉得里面蛮圣洁的，很崇高，爱神，我们觉得我们就是这样活在神的面前。曾几何时，也许第二天你就发现你掉下去，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神的百姓当年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神警告他们，劝勉他们，神差不多用各样你能想到的方法要让神的百姓脱离这个，好像都是失败的，都是没有成功的。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遇见伟大的神的仆人，不是因为没有遇见神的大能，这个中间服侍他们的人有许多都是神伟大的仆人，对吧？先知以赛亚，如果他是你的牧师多好，对不对？这样一位话语的指示，大卫王，先知耶利米，以利亚、以利沙、弥迦，像这些先知，他们这样活在神的百姓中间，一次又一次的传达神的话，好像并没有成功。先知们开始讲神将要做一件事，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后来成全呢。之后他们在归回的时候，他们就永远彻底的脱离这个罪。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差不多2500年，以色列人，或者今天我们比较多称他们为犹太人，他们有别的过犯，他们做过别的错的事，甚至是看起来很严重的事，可是他们再没有进到拜偶像的罪。你们小小的，你有没有想过？而神预先预言这一件事就应验了。一个搞了快1000年都还是无法脱离拜偶像的罪的一个民族，神怎么敢那么明确的说现在就这一次我要使他们不一样？神怎么敢这样说？神是这样说，而且应验了。那我们应该知道神这些作为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如果神开了一条路，他就会有万全的准备。你一定要认识这样一位神，这样我们就能够安稳的知道 我们一路上会遇见艰难，会遇见辛苦，会遇见不容易的事，可是是在神的掌管底下，你不需要为这个忧虑有重担，你不需要惧怕，你可以歌唱来到西安，你可以是这样生活的，永乐归到我们的头上，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你应该相信这个事，有些基督徒可以追求许多年都不懂这一件事，他们一直以为，他们有时候问你问题，意思就是说，可是为什么我都还没有这样？不是，不是等到你这样，不是的，而是等到你认识，不是你变成怎么样，而是主已经做了什么，主已经做了什么，你明白，你属于主，你可以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不是你做什么，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就如同你得救一样，你得救你做了什么，你没有办法做什么救自己，可是你把自己放在一件事上面，就是知道耶稣成全的救恩，你说那也是我的，我接受，那你就得救了，不是吗？那你以为神把整个救恩完满的成全在我们身上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吗？没有，那也是他做的。神不是给你开个门接下去自己去闯吧，神不是这样，神给我们开的路是直通到他那里去，完整的道路，他做了万全的准备，他起头他一定要成全，他是创始也是成终的神。你如果从心里面认识这一件事情，你立刻可以进入一种安息，你可以把自己那么交在主的手中。所以你看保罗为教会祷告，他没有常常祷告主让他们更努力一点，早上早一点起来祷告做什么，他没有祷告这些事，他从来没有祷告这些事，他祷告的是主打开他们眼睛，打开他们的眼睛，打开他们的眼睛，照明他们的属灵的悟性，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对不对啊？保罗是这样，那我们难道不应该这样祷告？主让我看见，让我真的看见。我不是说主怎么办，很多仇敌在那里，什么时候你赶快派军队来，我应该做什么事才能够这样？可是伊丽莎为他的仆人不是这样祷告，他说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那一看见那个少年说，他其实没做什么，他一看才知道说管他仇敌那么多，许多的天军围绕着他们，他就放心了。你应该这样相信，我们走天路就是这样，神开了路，他在旷野开大路，在沙漠开江河，他开的路，而且他有万全的预备。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可以歌唱来到西安。教会就是这样，在歌唱赞美中走西安大道。今天神要我们这样放下俗世一切的忧愁重担，叫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他把我们引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光景里面，歌唱着赞美着来走向神的心意。我感谢主，我在初信主不算太久的时候就开始教我学习这些事。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开始学习我们应该更多的赞美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榜样，可是我那时候在带一个学校的团体，我们每一个礼拜的同工会，我带他们敬拜，在上面读一卷保罗书信，我们用一点时间赞美神，尽心竭力的学习。虽然那个时候我们有什么榜样可以看，之后不久主把我带到一个团体，我发现他们是这样在赞美呢，他们在那里的弟兄姊妹都是好像把心倾倒出来，把生命倾倒出来赞美，他们不是站起来耶稣赞美你，不是像这样的，他们不是这样赞美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在我们中间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是这样赞美的。如果你已经很进入情况，偶尔你是这样特别感觉到神的同在不想大声，我能了解，如果你常常这样我会觉得很奇怪，你没有看见你旁边的人不是这样吗？还是我们中间那种倾倒心赞美的人不够多，你视为看看都跟你一样？不要看那样子的榜样，那看另外一种榜样，像那个时候我看见的都是那些真正把生命倾倒出来在赞美的人，所以我们自然觉得我们就应该这样赞美。所以在聚会里面我们根本不暇观其别的，来到聚会早一点来就是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更多的想要让心真正安静下来，真正凝聚在主的身上，一唱诗歌我们就希望，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别的，就全心全意的唱诗歌，预备好要好好的敬拜主。我们都是这样的， 如果荣教士我们从中赞美以后，他说现在应该有人起来赞美，我们立刻觉得说一定是在讲我，所以就赶快站起来，根本还不知道他赞美什么，就站起来就开始赞美。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啊，你相信我，就是到现在我还是这样的态度。当然我现在带领聚会，我不会每一次都我自己起来赞美，我要鼓励弟兄姊妹起来赞美，所以我其实很少在聚会中这样做，因为有别的弟兄姊妹做很好。可是我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而且很快的顺服，看见别人是唱着赞美，甚至没有问说为什么他们这样做，甚至没有问怎么样这样做，我们就开始这样做，用自己的调子唱着赞美。有些人唱得很好听，你觉得你唱得不好听，你还是可以这样做。不只是聚会中，我们平常生活也是这样。我们赞美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生命好像就是像这样的。到后来，你整个生命会成为一个赞美，整个的生命，你的里头经常有赞美涌现，即使你安静的时候，即使你在工作的时候，这个当然包括遇见的环境一点都不想赞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被教导赞美是一种献祭，意思是要付代价的，圣经说以赞美为祭献给他，所以我们就赞美，特别不容易的时候我们就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如果这样觉得好像里面的乌烟瘴气没有消息，我们就说赞美主，甚至更大声一点唱着赞美。如果还不够，站起来把手举起来，只要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里面，我们竭力的赞美他。这个是诗篇里面讲的，不是吗？大卫也是这样竭力的赞美神，他有的时候说他向神发出大赞美，你想一想也知道你的赞美像不像大赞美。如果像我刚形容这样，是那是微赞美，那个叫奈米赞美，我想奈米是十的负九次方，对不对？你不要做那样的赞美。直到神那样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用我们的赞美为宝座，不是指的一次的经历，不是指的赞美就是这样，他用我们的赞美为居所，直到我们成为一个赞美的器皿。当我们实在这样进入赞美里面，敬拜的里面，我们将要更多从我们的天然的生命里面出来。其实赞美的意思就是我们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尊崇，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的感觉被放在一边，别人的错误，别人得罪我们，别人把事情做错让我们受亏损，所有别人事放在一边，环境无论怎么样放在一边，撒旦做工更是跟我们无关，在神的宝座面前把耶稣基督尊崇起来，他配得赞美，其他一切一比较起来都是虚幻的。哈利路亚，赞美神就是想这样，那就是赞美。你如果说要怎么样开始赞美，其实很简单，只要说主耶稣我赞美你，他你说那个太简单，那个什么，那个才不简单嘞。当你这样做做了三分钟以后，你说还要做什么，我说继续做，你就继续做。五分钟以后还要做什么，继续的做。你遇见一个难处的时候不想这样做，我说继续做，你不用多久你就发现那才不简单了。可是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将要被魔术成另外一个样子，那是神的心意。你要不要这样过生活，不要拖拖拉拉的学习这个功课，搞三年五年还在学基本的功课，不要这样，我们一起的快一点赞美到我们可以口唱心和的唱说，我活在哈利路亚那一方，我们应该这样不是吗？从前有一些先知，他们也遇见不容易赞美的环境，可是他们仍然遵从神，他们说神使人夜间歌唱，对吧？这是哪一个诗人说的？这是约伯说的，约伯记35章第10节，神使人 夜间歌唱，这其实不是约伯说的啦，这是以利户说的，是不是？可能是以利户说的。所以我们不是从旷野上来，然后我们充满了赞美，会那个时候我们会充满赞美，可是主盼望我们赞美着经过旷野，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真实被带进神的荣光里面。我们会更多失去我们的自觉，我们会不一样。另外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身上的捆绑会更多得到释放，我们都会遇见一些事使我们心里变得灰暗，也许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也许因为遇到一件事情，你失去平安，里头灰暗，你要赞美到喜乐明亮。有的人没有学这个功课，一次又一次的让生命当中这些东西侵入他的生命里面，久了以后他就是要学习赞美，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你叫他快一点赞美，他们不那么容易顺服。如果在聚会中顶会的人说现在应该有人起来赞美，他们总是觉得那是跟别人说的。你一定要想办法从那里出来。保罗说凡事谢恩，有另外一个地方说要警醒感恩，你要警醒的快一点起来感谢赞美神，一直这样做，做到你很快的顺服。那个顺服是顺服着嘴巴讲，而顺服的里面很快跟上去，我就是要喜乐起来，要赞美神。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我想当人遇见我们的时候，会在我们里面更容易感觉到神在我们的里面，感觉到神的同在。那我在今天要讲的里面，我要选三处经文来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三首歌。这三首歌是旷野的歌，这是我今天的题目，旷野的歌。我们先来看第一首，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就是很有名的，你大概都还记得。当他们经过红海，看见那么大的神迹、神奇妙的作为以后，他们就唱歌，那是摩西写的歌，我们称它为摩西的歌，那是一个救恩的歌。在那里面他说，谁能耶和华，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这是第一节，
十一节
怎么样？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至圣，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这是得胜的歌，他们胜过仇敌，仇敌可以包括罪恶，包括世界，它是脱离黑暗权势的歌。当他们经历救恩以后充满了喜乐，摩西就做一首歌给他们听，给他们唱。那今天神也是这样，他要救我们脱离世界的败坏，脱离罪，脱离那个往下坡走的一个黑暗的权势。你知道以色列人胜过仇敌，脱离埃及的人手，不是因为他们唱歌，不是因为他们唱歌所以他们胜过，他们是借着羔羊的血，借着十字架的救赎，对吧？他们因为在逾越节晚上，他们借着羔羊的血，所以他们胜过仇敌。可是他们歌唱赞美会使那个救恩的意义更丰满的彰显在他们身上，会使基督劳苦的功效主流在他们的身上。我再讲一遍，我们不是借着赞美得到救恩的，不是的，是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可是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会使基督成全的救恩丰满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使他十字架上受苦劳苦的功效留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日渐丰满。我刚刚提到圣经说赞美是一个祭物，旧约有一处很重要的经文是诗篇五十篇第二十三节，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那里说，我们要以那里怎么讲， 要以感谢献上为祭。他说这样便是荣耀我，那按正道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说的？凡以再读一遍，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道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马丁路德在翻译德文圣经的时候，他把这句话这样翻的。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这就给我开一条路，使我不可以把救恩显明给他。”神这样讲，讲得很好，对不对？借着我们感谢赞美，神把救恩更多的向我们显明，这便给我开一条路，使我可以把救恩显明给他。一直到今天，德文的圣经虽然已经从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修订过好几次了，他们大致上还是这样翻译这一节的。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那真是一个旷野的历程。除了常常读圣经跟祷告以外，我就做一件事，就是常常唱诗歌。我现在想起来很不好意思，我隔壁那个军官当然常常要听我的破嗓子唱诗歌，可是我非常感谢主，那个是不再会有的机会，像那样的环境我能在那里歌唱。但是我并没有多想到圣经讲到这个的话，可是我很感谢主，在实际上旷野的历程里面，我们在旷野歌唱，唱旷野的歌。那时候其中一首我特别喜欢唱的诗歌，你不要以为我在旷野唱的诗歌都是那些主啊求你吸着我的手，我心里愁苦我很孤单，我才没有唱那种诗歌的。我唱的诗歌是，我记得那时候最喜欢唱的其中一首诗歌是羔羊的新歌，那个我们不是我们颂赞诗选有的，哎，我后来那在别的教会的诗本里面，后来我把它选在我们的诗歌副篇里面，当他们颂赞诗选做新版的时候把它加进去，在颂赞诗选第一首羔羊的新歌，你们知道那首诗歌吗？会唱对不对？这是个非常好的诗歌，我跟大家讲过，我很不喜欢唱的歌词，我说被修改过的歌词，我喜欢我们诗歌副篇上的原来的歌词。我很气我的同工改了其中一些歌词，因为我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唱习惯了原来那些歌词，就是像这样，我们常常唱像这样的诗歌，唱到不行，唱到真正的我们更多的进入那个敬拜里面。马丁路德说，神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的话语以外，最有能力的就是音乐。马丁路德说的，神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的话语之外，最有能力的就是音乐。对认识主的人而言，最好我们还没有看到救恩就歌唱。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他们在歌唱，摩西不是的啦。摩西所以能够在那个时候写出这个歌来，对他来讲，他在看见神迹之前，还在危险当头，他就能歌唱的。神的圣徒，真正的神的圣徒都是这样。摩西自己经过许多年旷野的生活，在里面得胜，所以他才能够带领百姓经过旷野，把他们从旷野带上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一定要学会这样的，经过旷野从那里上来。这些人他们在心灵里面先看到，先接受神的话，先经验救恩，就在信心里面唱出救恩的歌，得胜的歌，唱出神的作为。有许多人家写成的诗歌帮助我们学习唱救恩的歌，帮助我们再来纪念神的救赎，像我刚刚讲的那种诗歌，或者像奇异恩典，还有许多像这样的诗歌。仇敌怕我们唱这样的诗歌，弟兄姊妹，他怕我们唱这样的诗歌。你应该常常唱，在教会里面每隔一段时间带领聚会的人都要留意说，最近我们是不是不够唱这种诗歌，应该再来唱，应该常常唱像这样的诗歌。你知道仇敌并不怎么怕我们谈论或者讨论基督的救恩神学的道理，可是当我们唱救恩的歌的时候，我们更会更实际更丰富的领受这个救恩。仇敌怕这个，如果你觉得你音乐不好，你可以吟诵这些歌词的话。我认识有的人，他们实在没有一点音乐的 的东西在他们里面，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的人真的没有，你无论弹什么音，他就唱他唱着，反正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唱的音跟那个音有什么不同。你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聚会？我参加过，台上有人带诗歌，台下没有几个人，他们带有几个人就有几种调子，各自唱各自的。可是很可能神觉得很美，如果他们从心灵里面唱，不是吗？神是个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这是生命的主给我们讲的话，这是那一位领受我们的赞美的那一位所说的话。所以你试试看，就是吟诵那些诗句。以前我认为认识一个老弟兄，他信主以后他不太会唱歌，来到聚会就跟大家嘤嘤啊，然后自己带着诗本回去就开始吟诵那些歌词，直到差不多能背起来，那也跟唱歌差不多，你也可以这样做啊。重在灵，不重在字句，不是吗？神造我们的口就是用来赞美的，你如果同意照着去做，你就有福。仇敌怕我们常常唱，因为那会帮助我们好好走在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上面，西安大道上，帮助我们好好的接受而且保持神的救恩。所以耶和华救赎的你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 你大概会背的吧，跟我背一遍。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第二首在旷野的歌是民数记二十一章，民数记二十一章，这首歌我称它为泉源的歌，十七节十八节。民数记二十一章十七节十八节，那个时候神吩咐摩西说，你聚集百姓，我要给他们水喝。然后你看十七节十八节他们怎么样喝到水，一起来读。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众的尊贵人用圭又杖所挖所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我们有救恩的歌，你一定要学会泉源的歌。救恩的歌是我们想到我们得着救恩，泉源的歌是当我们得救的人走这一条天路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的歌。我们应该里面常常歌唱，你觉得那是一个泉源在你的里面。他们那个时候唱歌使外面的泉水涌上来，今天我们都知道那个泉源是在我们的里面，主自己讲的，他自己要在我们里面头成为泉源，那个泉源跟你的歌唱有密切的关系。我相信百姓在旷野，神让他们歌唱着得到泉源，正是给我们做一个预表。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要这样歌唱着，叫我们里面有泉源。神说我就是活水的泉源，他自己是活水的泉源，我们可以有这个泉源。你得救的时候，你有圣灵在里面，就开始这个泉源。我们的责任是使这个泉源越来涌流的越丰盛。什么时候你向神有一个顺服，就好像把那个泉源涌流的地方挖深一点，把那个拦阻除去一些，泉水就涌得更丰盛。什么时候你生命有一个这样得胜，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可是有的人反其道而行，他们也许得救的时候尝到一点，后来他们就用别的东西把泉源塞住。那些东西有时候是罪，可是多半的时候开始都不是罪，开始都是你觉得很美好的事情，你追求的东西，属于这世界的东西。你想要快乐，你做一件事，你不知道那个东西当你快乐一时的时候，就有一个东西 left behind 留在你的背后，就把全脸塞住一些。你如果没有警醒，逐渐的你没有那么快意识到，等到你已经没有什么全脸的时候，也许你意识到，那有可能是一种怒气，也许有可能是一放纵情欲。任何一个像这样的罪刚发生的时候，通常不会塞住泉源，仍还在你的手中。你如果不能胜过它，那个东西就会留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塞住泉源。我们一定要学会胜过这些事，要留意，不要等到塞住了才要去挖。你塞住了要去挖，就要付代价。亚伯拉罕生前挖的井后来塞住了， 当他的儿子以撒去挖的时候，挖了好几次才成功，你记得吗？他挖出一口井来，非利士人就跟他相争，他又放弃给他们。再挖出一口井来，非利士人又跟他们相争，放弃。仇敌会想办法让你得不着。第三次挖，他没有灰心，他继续的做。这一次，非利士人不跟他相争，他得到一口井，他称那个井叫利和伯，宽阔之地。很盼望把我们带进这个宽阔之地。你总是要付代价的。等到你进入那个，你就会知道，下一次我想你会小心一点，保守自己不要再塞住了。你知道塞住要再挖出来是辛苦的，你应该有一点沙石在那里，你就想办法要清一清的。怎么样清它呢？好好的赞美神，那是全员的歌，全员的歌。有的时候那个全员塞住不是因为我们有罪这些，而是我们天然的性格，那个通常会使得那个泉眼的管道狭窄一点，你知道吗？那不是因为你放进去的，是你天然人本来就是这样。你如果没有留心去把它挖出来，你只是想增加那个泉眼的力量，所以即使口小小的，就像那个笑耳一样，口小小的，水量一样大，就会喷得比较强烈一点，对不对？所以你就去追寻有一些聚会啊，那里那个讲员或那个聚会带领全员好像水很丰沛，所以就很强烈，你也许就倒在地上，也就被圣灵充满得到医治，有很多的这样经验。可是那不是全员之歌，那是别人的歌，那不是你的歌。你的歌必须能够细水长流，主在我们的里面，是你自己要把它挖广大了，深了，得到辽阔之地，那才会成为你的产业。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我们的己生命会使那个口好像比较狭小，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挖出来。也许是一个很容易幽闷的一个个性，很容易往负面的方向想。我们特别会喜欢提到这个，一方面很多人有这个问题，一方面我自己以前很多年有这个问题，神从那里面拯救我出来。有一次罗宾森师母遇见一个年轻的牧师，他已经做牧师几年，很好的一个牧师，他对生命很严谨，非常严肃的一个牧师，很认真，你可以相信他一定很小心对付他的罪。可是神的仆人看见他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些东西会拦阻他更多被神使用。有一次神借着这位神的仆人给他讲话，劝他要常常赞美，而且给他实际的一个教导，说你从今天开始这三个月每一天你至少要花15分钟不做别的事，就是好好的大声的赞美神。他没有多教导他其他的秘诀，没有讲很长的道来教导他怎么赞美，他就只这样告诉他。这个弟兄很认真的去学习，他很认真。后来他给人做见证，他开始这样做，他觉得像一个不太合用的一个锯子在锯木头一样，锯得非常的吃力，叽叽乖乖的。他觉得就像这样在赞美，他还是继续这样做，有恒的做。三个月以后，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还是很严肃的一个人。后来另外一个更年轻的牧师在他手下受装备、受训练。跟人说他实在是非常严肃，他跟他在一起还是很怕他。可是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刚才讲那个更年轻的牧师在他手下受教，后来他受一些装备以后，他神带领他到纽约建立了一个教会，我的牧师就从那里得到祝福的。所以我刚刚讲那个人可以说是我的牧师的一个老师一样。人家就宾人这些弟兄，什么使那个祝福能够在他身上成为别人的祝福？他愿意对付他的己生命。也许有的人是一种天生比较诡诈一点，不一定是犯罪了，可是就是会想一点办法，比方为自己辩解啦，逃避一下啦，讲话不太确实，为了要要 使自己不会那么降卑啊，或者是显明自己有理啊，为自己辩解，那也是一种老自己，对不对？有很多老自己，我们要胜过这些。那我们常常对着井歌唱说：“井啊，涌上水来。”这里说他们用龟用杖来挖，那是有权柄的人手上拿着权杖。你有没有看过英国女王在正式的场合手上拿一个镶满了钻石、宝石的黄金的那个权杖？谁挖井用那种东西来挖嘛？多不好挖，对不对？又没有一个尖的地方，没有一个锋利的边缘，怎么样去挖井？显然那个是用来施行权柄的，不是用来用劳力流汗挖的。我觉得这里有属灵的含义，我们要让里面的泉源涌流，有的时候需要把井挖深一点，无论那是一个罪塞住了，老自己原来就塞在那里，或者别的，我们要把那些挖出来。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很辛苦的要做什么，不是的，我们要认识主的得胜，用权柄。就像第二次神要让磐石出水给百姓的时候，他叫摩西做什么？第一次要击打，对不对？有没有击打磐石，磐石出水，就是要代表基督要担负我们的罪，神击打他。第二次神没有叫他击打，我相信那个有属灵的含义，很多人认为有属灵的含义，基督已经被击打，活水已经涌流，现在你要明白那已经神成全的，我们只要接受这一件，用信心吩咐水就好了。神叫摩西吩咐磐石，磐石就出水。那天摩西有点生气，不是生神的气，生神的百姓的气，所以他没有很注意听神的话。你知道当你心不那么安息的时候，你一样听神听话，你会听不完全的。听人的话是这样，听神的话是这样，都是一样的。所以摩西就照他以前的经验，啪啪打了磐石两下，水还是出来。神因此向摩西发怒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用权柄，用权柄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赞美神。赞美神就是不是我努力做什么，而是承认基督已经做成，不是吗？所以我们向井歌唱，那就是像用龟用杖来挖这个井一样。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弟兄姊妹，当你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你唱救赎的歌，不要忘记常常唱泉源的歌。你一定要唱救赎的歌，会使你常常回到那个生命的根基上，站立得稳，根基稳固，而且让你的心得着医治。可是那不够，你一定要学会唱泉源的歌，你才有可能真正住在主里面，安稳地走在这条天路上面。第三首歌在民数记23章跟24章。我称它为建造的歌，这其实有四首歌。先知巴兰受雇于摩亚王巴勒，要去咒诅神的百姓，神却使他的咒诅成为祝福。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对神的百姓而言，没有谁能够咒诅我们。你不要听信一些人的教导，没有那一回事的。这圣经那么明确的讲，你为什么要相信有一些人告诉你说，人家咒诅我们有各样的这样的黑暗的权势，你一定要经过什么步骤、什么手续才能得到释放？你不要相信这个。你最需要的仍然是保罗所祷告的，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主已经得胜。如果主真的得胜，那么你就不需要做那些事。如果借着有人给你做的医治释放，因此你眼睛打开，那很好，赞美主。那从此以后你懂得那个道路。可是如果你借着那个你没有眼睛被打开，你知道下一次再去请人为你做意识释放，那个不是神的道路，那不是。就是在这四首歌里面，就是这个最后这个建造的歌，这里面包含巴兰讲的四首歌，两首在民数记23章，两首在24章。第二首歌民数记23章的23节， 巴兰就很清楚讲，他自己原来是要用法术来害以色列，来咒诅他的。可是神确实他说出这个话来说，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你有没有看到？如果连旧约神的百姓都是这样，新约里面神的儿女，难道你不愿意相信是这样吗？纵使有那么多奇妙的见证，说他们在那样的医治释放里面得到多少的帮助，你不要趋之若鹜哦，相信我。如果主带领你去做什么，很好。可是我相信，如果我们眼睛被打开，我们就完全不需要那些。这个二十三章开头，他的第一首歌在民数记23:7-10，这里在讲到分别。神先借着这首诗歌阐明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是神在万民中分别出来的。你看在这个第八节后面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那我们如果要被建造，一定要从分别开始，对吗？你一脚站在世界上面，你怎么可能被建造？你在礼拜天祷告听到所做的一件事，礼拜一开始你活在世界的样式里面，不用到礼拜二礼拜天，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用完了，然后你就开始走下坡，等到礼拜天再来到聚会的时候，你是要比上个礼拜离开聚会的时候更低的 level 里面再被拉起来的。其实那个聚会非常好，居然有办法把你不断拉起来，还拉得比原来稍微高一点，你也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完全的被建造起来。你一定要先有分别。分别的意思不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基督不可以做什么，基督不可以做什么，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分别不是这样哦，分别是我们真正的向神的旨意降服，是一个降服的生命，也是一个常常被神的同在充满的一个生命。当会幕被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就因为会因为神的荣耀成为圣，这是出埃及记29章里面的话，29:43，会幕因他的荣耀就成为圣。我们里面充满荣光的时候，那就是圣洁。他的第二首歌是在讲到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没有法术能够害以色列。那我想这是圣洁的第二件事，第一个先分别，跟世界分别，以后他们成为属于神的，他们把自己献给神，成为属于神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有分别也有归属。当我们的心被他所夺，因他着迷，我们将要紧紧的跟他相连，那个时候就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只有罪能够害我们。我们真正这样归属于神，就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跟神隔离，你知道吗？可是只有一件事情会把我们跟神隔离，就是你单立在罪里面，你又一次又一次的让罪辖制你，让不顺服辖制你，就有可能你会有一个东西隔在你跟神之间。第三首歌在24:3-9，这在讲到建造，这是真正的建造的歌。其实前面这两首也都是了。那我们蒙救赎，我们唱救赎的歌，我们一边唱一边更多的跨进救恩的道路，我们也唱全然的歌，使我们生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生活在跟神的连结里面。可是我们也需要唱建造的歌，当我们唱建造的歌的时候，我们更多被建造。其实你唱救赎的歌，唱全然的歌，都是建造的歌的一部分。可是你有没有在教会里面的建造是歌唱的建造的？如果今天你在教会里面负责一项事工， 主日教主日学以外布道，或者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或者做一些别的事，可是你跟同工之间有一些不愉快，你就很生气的一个苦毒在你的里面。你可以跟另外一个同工不喜欢跟他讲话 好长一段时间，那不叫建造，无论你多么卖力做神的工作，你应该使你的建造是一首歌，你知道吗？因为神就是这样做工的嘛。我们应该是这样，这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我们可以在歌唱里面建造。你有没有让你手头现在正在负责的任何服事，让它都像一首歌一样，好像在你里面一想到这一件事，就像一首歌一样，有旋律的，有韵律的，有一种味道，有一种圣灵的膏油，就是有一种味道。今天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唱建造的歌，你如果能够用像一首歌一样看这些事，别人怎么得罪你，或者同工之间的一点不愉快，或者所做的工作一点不顺利，或者不合你的意思，都可以快一点过去，你可以笑一下就过去。你应该试试看这样。二十四章的后面一段，从十五节到二十四节，这是他的第四首歌，巴兰第四首歌，这也是建造的歌。这首歌我们常常提到其中一节，就是十七节，说神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有星于以色列。当我们建造的时候，我们无论为我们自己，希望我们被神建造起来，也许为你所关爱的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所关心的人，或者在教会里面你看见的一个你有负担的人，你关心他们，你要常常记得巴兰讲的这句话，我们望他不在现时，看他不在近日。你要常常眼望着在神计划中要做的事，有一个原因，因为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星于以色列。有一天基督要来，这是基督第一次被称为星，从此有我们的主就有一个名称，在整个圣经里面被称为明亮的星，明亮的晨星。因着有这个盼望，我们就不用现在的样子看他。我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这些事，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的学习这些事。你看见你的家人，你所关心的人，好像走回头路，你不要太沮丧，你不要这样看，你笑一笑说，不，有一天他们要成为侍奉神的人，你要相信这个，所以你就不会去跟他起争执，去纠正他。很多父母都没有学会这个功课，只要看见他的孩子，特别青少年孩子有一些状况，他不念他一下，他活不下去，那天晚上就睡不着觉。那个不叫建造，那个是反建造，你相信我，多半的时候都是这样。当你的孩子遇见这些，多半的父母很容易就觉得，现在我应该加紧一点，更紧缩一点，我要怎么帮助他？你弄错了，多半那个时候你需要更放手的。你说你怎么是放手？他我规定他这样，都已经这样了，再放手还得了啊？可是那就是要放手的。我望他不在现时，看他不在近日，这是建造的一个秘诀，因为那是神做的。你撒下美好的种子，像前几首诗歌提到的，撒在水面上，让神使它生长。你做你该做的事就好了。很多妻子希望她的丈夫信主，也总是很难学会这个功课。什么时候你认真学会这个功课，很可能神会快一点做工。先生在那里辱骂基督教的时候， 不要讲话嘛，就不要讲话就好，带着安静，如果能带一个笑容也好，就听他讲。通常我跟大家讲，通常他不会一直骂下去的，看你都不讲话，通常他骂一会儿，他很可能会讲回头说，当然基督教也有好的地方，多半的人都会讲。你说可是我家那口子他就没有这样讲，有可能因为你插嘴了嘛，即使你都不插嘴，他也有可能不这样讲。我告诉你，一个如果一直骂基督教，一直骂一直骂，骂到后来你都没有讲话，也没有跟他辩解，可是他骂到后来并没有讲回头的人，我可以跟你讲，他很可能接下去他会睡不着觉，接下去他一定会不平安的，你相信我。他如果懂一点，心里要有平安，他一定要讲一点回头话，说基督教当然也有好的地方，这是我很多年都相信的。所发生的不会完全照我告诉你的，可是那是一个原则。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在旷野神赐给我们诗歌，让我们在夜间歌唱，有旷野的歌，它是救赎的歌，它是全源的歌，它也是建造的歌。神借着这个把我们带进救恩里面，也把我们带进一种有神同在的生活当中，而且神有一个蓝图，一个目标要建造我们，他也这样建造我们。这些神常常都用歌唱来表达来进行的，这是为什么这一本圣经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用诗的题材写的，常常是这样。一位作家菲利普·约翰西写说，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篇幅是诗的题材写的，为什么讲台上牧师讲的道 90% 以上都是律法式的、劝勉式的、要求式的话呢？那不但牧师要留意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你在家里当祭司，你在你的环境里面，不论你的服事、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的地方，让我们都学会这件事。耶和华救赎的名是归回，要歌唱来到锡安，你自己是歌唱来到锡安，你带领别人也是这样，好不好？
请唱黄